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网青年弟子交流文章，题目是在修复传统艺术之路上修炼，作者欧洲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11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于2020年得法，现在是壁画修复专业二年级的学生。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艺术专业领域中的一些修炼体悟。第一部分，透过学校老师的点化。在学校上课时，有时我会发现老师们的话很有启示，尽管讲的学术，却点出了更深层次的修炼问题。我明白这是师父借用他们的嘴来点化我。有一天画静物时，我画得不太好，出了问题。老师告诉我，我的出发点是错的，我把自己放得太低，应该多从高处看。我想到修炼，我发现自己对于是否要开始一个新的项目犹豫不决，因为我认为自己不够好，或者修炼上有了大问题，因为我把自己定位太低了。我应该从更高的视角看，有大法弟子该有的正念，没有什么是我们克服不了的，我们可以有尊严地救度众生。我意识到正确定位自己非常重要，我是大法的一个例子，没有什么好怕的。事实上，低估自己和自我膨胀一样，都是围绕自我的。我应该谦逊，也要勇敢。我悟到，如果我不相信自己，不相信法，我就没有了正念，就做不好，救度众生的力量就没有那么大。我只考虑自己，担心自己做不了。然而救度众生不仅仅关乎我自己，我应该先为别人着想，做应该做的事情。还有，师父相信我，我却不相信自己，那不是不信师吗？所以这也是一个信的问题。还有一次，我们在上人物写生课，老师说我的解剖很准确，但是人物没有站稳，由于没有很好的接地，所以人物再往下掉，这又是一次定位的错误。联想到修炼，我悟到自己一定要扎根在法上，无论表面看起来多么好，基础都必须打牢，如果做事的出发点不对，那是不行的。有时我的修炼浮于表面，我练了5套功法，学法、发正念，参加了讲清真相的活动，但我做得好吗？是学法还是只读法？是在盘腿打坐，心不在焉的双手呈发正念的姿势，还是真的发出震动十方世界的正念呢？是在表面上的修炼，还是真正的修炼，将自己的每一部分都融于法中，同时真正有一颗救度众生的心呢？答案是，我并不总是做得好，我必须全身心投入，精进地做3件事，逐渐脱离肤浅的修炼阶段。这就像画一幅壁画，如果强健的不稳，摇摇晃晃，那无论画出多么漂亮的壁画都没用。我意识到，有时我表面上很精进，但实际上做得并不好。在人物画中，我们通常会画真人大小的人物大图。有一天，老师改变了一下，让我们画很多速写小图，我做得非常差。 我发现自己更擅长绘制真人大小的人物像，是因为我已经画了很多，知道身体的每个部分应该是多大，但是一旦形式变了，我就找不准比例了。我意识到，修炼中去执着心也是如此，我可以从中吸取教训，在同样的情况下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但这是后天习得的。在不同的情况下，我常常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执着，也没有意识到他们。我需要加深理解，而不仅仅是记住这些情况以及应该如何思考、说话和行动。我应该严肃地实修，无论外界情况如何，修炼都是基于我内心的深刻理解，是发自内心的。第二部分，妒忌心。我有时会有妒忌心，主要是针对同修。幸运的是，同修间能开诚布公的交流，把妒忌心视为间隔修炼人的障碍。我们发现了妒忌心，就要互相帮助，互相鼓励，消除不好的想法。谢谢同修们。我的同学帮助我认识到，妒忌心是一种干扰，需要去除。我的专业是壁画修复，这是一项集体工作。在学校的绘画准备课上，老师们会比较我们的作品，让大家互相学习。我的成绩比同学们好一点，他们就会妒忌我。但当我们在脚手架上一起工作时，一个人是无法单独完成的，我们必须很好的合作，我们是一个团队，共同为一个比自己更大，包括物理意义上的事情而努力。竞争毫无意义，而且我们还是学生，无论谁做得好一点，都离应该达到的标准很远，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毕业后，也许我们再也见不到对方。其实，在修炼中也是如此，我们在人中还没有达到标准，有很多东西需要修炼。我们应该向别人学习，而不是竞争。我们不仅可以互相学习，还可以发挥每个同修的长处，更有效地救度众生。有人在这方面做得好一些，有人在那方面做得好一些，我们能一起做好工作，互相弥补，共同努力，因为我们承担着比自己更伟大、更殊胜的使命。修炼圆满之后，我们各自掌管一方世界，再也见不到彼此。所以我不能让妒忌心阻碍我和同修，因为我们就像在校的同学一样。第三部分，化学和技术课的收获。修炼后，我一度对学习世俗知识失去了兴趣，尽管取得了优异的考试成绩，但我只是必须表现成一个好学生，以免损害大法的形象。实际上，我不应该只是看起来是一个好学生，而应该真正的成为一个好学生，但我对此并不理解。我抱怨自己不得不去学习一些外星人的东西。最近我悟到，在任何事情中都有心性提高的地方，况且师父也借用现代科学来讲法。我悟到，通过这些东西，我们可以了解更高的法理，并正视大法。我想，珍惜生存的物质环境也是对神的尊重，因为这是神为我们修炼正识法开创的环境。在此，我想分享自己从化学和技术课程中的两点收获。学校的老师说，无论如何尝试，现代艺术品也不可能修复。梵高的作品在几十年内就损坏了，而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则持续了数个世纪，即使损坏了也比较容易修复，因为他们遵循传统的工艺制作，使用了传统的材料，这是最好的方法。以传统方式创作，通常意味着要花费大量时间，例如，仅仅准备一幅画的支撑物，就需要用数月的时间。这些艺术家们往往一贫如洗，生前不被认可，也不追求名誉或利益，他们创作艺术是为了赞美神。他们也尊重材料的物理和化学特性，并遵守规则。相比之下，现代艺术无论是构图还是对材料的使用，不仅无知、不严肃，也不遵守规律，并且现代艺术家在现代绘画中故意违反传统，画出来的东西一团糟。这就像共产主义邪灵， 他在各个方面与正神对抗。在物质层面上，现代艺术把化学特性不相容的物质放在一起，破坏画布、石膏和油漆层，这也是为何无法恢复的原因，因为这幅画是自我毁灭的。作为修炼人，从中我悟到，邪恶的事物，它们看起来非常丑陋，实际上也非常短暂和脆弱，这是邪恶永远战胜不了正义的体现之一。师父在转法轮第五讲中开示，有人讲什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是常人中的一种邪说，那魔永远也不会高出道的。我们还学到传统的油画分层技术和一种比较现代的一次性完成极化既得技术。分层技术由许多许多透明层组成，这能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当光线达到画作表面时，会穿透这些层次，因为它们是透明的，直至到达原始支撑物，比如经过表面处理的画布和木板，并反射回来。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光在穿过各层的过程中遇到许多颜料颗粒，因此大量光线被吸收。这就是为什么使用相同的颜料，采用分层技术的会显得暗一些。此外，颜色通常不会在调色板上混合，最终的颜色是通过在又一个透明层中用很少的稀释颜料不断校正来实现的。最初的底画可以透过如此多的透明层而闪耀，而一次性技术不使用多层材料，只用一层厚厚的颜料混合成所需的颜色。当光线到达这样的画作时，无法穿透得很深，并且几乎立即被反射回来，因此与分层技术相比，这样的画颜色更浅，光线无法到达最底层的支撑物，因为它被外面厚厚的一层颜料完全覆盖了。对我来说，这有更深的含义。在修炼中，有时我想做一些类似一次性技术的事情，或者把我一生中积累的所有垃圾都扔掉，但这是非常肤浅的，只是把一种执着用另一种执着代替，成为别的东西。它永远不会像真我那样纯净，我无法深入，只是在表面覆盖一层厚厚的东西。我也意识到，当我失去耐心的时候，不就是没有按照忍来要求自己吗？法轮大法的修炼之所以威力巨大，是因为它能够真正的从根本上改变我们，让我们返本归真，而不仅仅是表面上的改变。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我看到你们修炼的真的非常好，尤其是老学员，我看到你们是真高兴。可是你们也会有同样的问题，时不时思想里还会反映出不好的东西，甚至偶尔会反映出相当不好的东西，并且反映出的那些不好的东西还越来越不好。我就给大家讲讲这个道理。我们修炼的时候，大家知道是从微观上，从你生命的构成改变着你，那么改变了你的那部分就是够标准了，就不能说那部分是人了。那么你人这部分要干什么，而那部分是不能跟着干的，不然那就等于神在干坏事，那就等于是掉下来了，是绝不允许的。所以你们在不断修炼，不断符合法的那一部分就把它隔开，就像树的年轮一样，修炼中一圈一圈地往外扩散着，树皮是你的表面，那么他在修好的那部分从里向外修着，最后修到表面。你修好的那部分是神，没有修好的部分是人。当我诚实耐心地对着执着心层层看下去时，我就能走得更远，这就是求真的过程。有时我会遇到越来越多的隐藏很深的执着，我感到它们很肮脏，就像光遇到层层颜料颗粒比一次性技术的颜料颗粒多得多一样，但我能从法中吸收到更多的光。我应该坦诚自己的错误，找到最原始和真正的自己，让正念透过积累的层层污垢而闪耀，并找到慈悲。不能立地成佛没关系，正如你无法一下子得到想要的颜色，我可以一步一步地走，慢慢地同化大法。 我很惊讶神留给人的西方传统油画如此精妙，因为它体现了在绘画领域中的宇宙真善忍的特性。第四部分，从证实自己到证实法。过去我有很强的证实自己的执着，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看到自己的想法有多么糟糕，在某种程度上我目前仍然如此。当时我甚至无法分辨它，因为它已经成为我的第二天性。师父给了我这个非常宝贵的环境，让我能够去掉这种心。暑假期间我们有一个月的修复实践培训课，经过第一年的理论和绘画，这是第一次接触真正的艺术修复工作。在学期的最初我很疲惫，开始习惯紧凑的日程和漫长的对身体和精神要求很高的课程。为期一周的绘画考试，我们甚至在那里过夜。我想我可以度过任何难关，我当时是多么的得意和自豪啊。但即使没有工作那么多时间，在脚手架上工作与工作室绘画完全是两回事。我又一次精疲力竭，就像每次提高标准时一样，我的心性并没有提高，反而越来越强迫自己，更加狂妄自大，追求成就感。我就像只做体操而不是修炼，我的心性根本没有提高上来，只是做了常人的努力，习惯了一定的压力。第一次爬脚手架之前，同学们都有点恐高，修炼之前我经常攀岩，习惯登高，所以我原以为自己会没事，但脚手架平台是为正常身高的人搭建的，而我个子很小，不得不经常站在一块平板上才能达到每一层较高的部分。我们的立面部分还有一扇大窗户，脚手架离墙很近，但窗户所在的地方脚手架与墙之间会有空隙，所以我在做窗沿口的时候就得使用板子，有可能从墙的缝隙处摔下来。作为修炼人，我意识到我应该永远保持谦虚，不要轻易认为已经克服了困难。我们使用许多强力工具需要正确操作，所以我必须好好思考，不害怕也不傲慢，要时刻保持谨慎。例如我们使用手术刀去掉错误的修饰，我总是忘记它有多锋利，经常不小心割伤自己。第一个星期我每天都伤到自己，但在师父的加持下，伤口一夜之间就消失了。外立面用水无法清洗的隐蔽部分，我们就用蒸汽清洗。当我第一次打开蒸汽时，强大的蒸汽让我震惊，我没有握紧蒸汽头，手被烫伤了。由此我意识到，修炼人讲清真相的时候，手中有无比强大的工具，可以用来清除人们心灵中最隐蔽的污垢。我们应该牢牢地握住它，就像我应该握住蒸汽清洁器一样，不要害怕。但如果我们不小心，也会把事情搞砸，伤害自己或他人。我们应该对众生负责。在师父的保护下，虽然手接触了滚烫的蒸汽，但我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在实习过程中，我们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无论工作多么复杂，夏天多么炎热，我们的工作都没有得到认可。城堡的其他部分是开放的，所以我们经常遇到游客。许多家长大声告诉孩子，如果他们学习不好，以后就会像我们一样在假期里做建筑粗活。有些人认为我们是因不当行为被惩罚。在我的国家，如果年轻人犯下会被罚款的罪行时，他们会被分配做公共工作，因为出罚款的不是他们，而是父母。下午我们从脚手架上下来喝咖啡，城堡的清洁工责骂我们不干活。其实我们工作了一整天，但没有工资，因为这是学校教育的一部分。这种情形起初让我很受伤。我们修复了文化遗产，非但无人感谢，却成了公众眼中的敌人。但后来我悟到这是一件好事，可以借此去掉对名、渴望被认知的执着，不看重人们对我的想法，就能更谦虚、善良。老师和年长一些的学生都非常友善、谦虚，尊重别人，即使别人对他们不好。我注意到， 只有一年级的学生才抱怨工作辛苦，没有休假，在乎他人的态度。有一次，一位清洁工责骂我的老师，老师当时穿着工人的衣服，被石膏弄得脏兮兮，但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学术名誉很高。他谦虚地感谢清洁工的提醒，即使不是他的错，也去解决了问题。见状，我感到很惭愧，感到不修炼的常人都比我做得好。在接下来的实习过程中，我发现自己的想法是多么的邪恶和自私。每次我惹下麻烦向学长道歉时，他们都善意地告诉我，不要担心，每个人都曾经是一年级学生。我知道他们一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常人也在修炼，在提高，我应该珍惜这个环境。我问他们是否不再被这些事情所困扰，他们说，这种自我约束摧毁自私自利，你要么变得更加无私和体贴，否则你就无法留下来。我很惊讶，谢谢师父为我安排的一切。学校老师教导我说，做修复工作必须尊重艺术，因为这些作品记录了人类曾经拥有的传统和价值，我们要为作者着想，不能把自己的东西掺进去，对以前的修复者要宽容，虽然他们有时会把事情搞坏。他提醒我们，不要因为从社会主义修复者手中拯救了一件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就以英雄心态升起傲慢。他告诉我们，搞砸事情不是他们的错，他们不是修复者，而是艺术家，被排除在其他领域之外。他们没有加入共产党，无法从事所学专业的工作，也不能像我们一样从意大利获得材料，只能在车库里混合一下。最后，我们应该尊重并为未来的修复者考虑，不做任何可能让工作变得更困难的事情。我们可以从以前修复者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我们应该记住，我们不是最好的修复者，不要做不可挽回的事情。我为此深受感动。还有一次，我和同学帮助一位年长的修复师保存一条木质忏悔长凳，我们正在修复脱落的多色雕刻木头上的油漆层，长凳的状况非常糟糕，我们无法移动它，所以同学在木板上面做了上面的部分，我躺在地上做下面的部分。我想，如果这就是拯救他所需要的，那我就有责任这样做。我不能对板凳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应该为他考虑，才能救了他。作为修炼人，我悟到救度众生也是如此，我们首先要为众生着想，按照他们能接受的方式去讲清真相，而不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另外，当帮助别人时，我应该首先考虑对方。这个反思让我想到最近我对待同修的行为不当，我很想帮他，但考虑不周，甚至对他很严厉，因为我无法忍受他的缺点。大学第一年过去了，我发现自己过去曾经非常的自私、傲慢和骄傲。现在我们定期与一年级学生会面，帮助他们，这非常有趣，就像照镜子一样，看看一年前的我是什么样子，并检查现在的自己做得如何。我们都从很好的高中毕业，所以我们都是最优秀的、成绩优异的人，不愿后退一步。我记得，当自己不如同学做得好时，我会沮丧，比同学好时，我会松一口气。那时我的竞争心非常强，这让我很难进步，因为我不想犯错误。但现在我可以把自我放下，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不必担心犯错误，因此学习起来就轻松多了。我有很多毛病，现在将它们暴露出来，以后就能注意并改进。老师常常给我提示，例如要用墨水而不是铅笔画画，这样可以避免隐藏错误。那年之后，我遇到了一位学医的高中同学，他问起我学习的情况，我就讲了有趣的故事。一位同学拿着用来将化学物质注入到石膏中的大号注射器靠近我，我非常害怕，同学立即笑了。如果那个注射器对我来说太大了，那么他们会使用更大的。 我明白这是因为我自己常常这样对别人，不断地与人竞争，不尊重他人，向别人证明我过得更艰难，工作时间更长等等。如果有人因我学习艺术而不是科学而贬低我时，我会感到恼火。我的大多数常人朋友都学习科学工程技术，我感觉被他们误解了。现在我的想法改变了，作为修炼人，我认识到不能通过证实自己来证实大法，所以当我再被问到大法弟子是不是都是艺术家时，我并不认为自己受到了委屈。我会回答说，有很多大法弟子在著名的科学领域学习或工作，他们是医生、律师、科学家，从事其他各种光鲜的职业，他们都做得非常好。我发现朋友对此印象深刻。如果我为自己辩护，并试图解释大法弟子中也有化学、技术和历史方面的人才，不会因为做体力劳动而变得更糟，就不会有这种效果。当我放下自己并接受我不是聪明人，别人比我好时，我的朋友说，哇，我以前不知道大法弟子是这么好的人。以上只是我在目前层次的有限理解，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指出。谢谢师父，谢谢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